刚才是说明波斯匿王的问话呀，他所问的话还没有说完。波斯匿王他说到他从前呢，亲见学习外道的时候，外道这个迦旃园跟毗罗支这两类的外道，他都认为啊，人死掉就没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因此他就怀疑，究竟人死掉了是不是真的就没了呢？而现在佛认为众生有常住真心，这个真心是不生灭，他到现在啊还不甚了解，因此他的疑往提出来请佛来开示，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云何疑问词了，我要怎么样子来发挥说明证明知道这个心有个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存在，地是于尾声了，或者是指的心地了，这个心有个不生灭的当体存在，怎么样子能够发挥出它的不生灭的这个道理来，因为外道认为死掉就没了，现在佛说是有常住真心存在不毁灭掉，那么关于这个不生灭的道理我还是不了解，要请佛呀来加以发挥，这个不但是我波斯匿要听，跟我同类的烦恼没有断的这个听众，诸有漏者，金持大众诸有漏者，现在这个楞严会上所有的听众们，已经断烦恼的正无漏的那些圣者不用说，只是那些跟我一样是个凡夫，烦恼还存在呢，有漏，漏是比方，就是烦恼，有烦恼而没断的这些听众们，大家都想听啊，贤接愿闻，不但是我要听，大家都想听啊，因为这个道理。因为怎么样子才能够知道有个不生灭的这个本性存在，他需要知道，大家都希望，所以这是波斯匿王的请求的话，因此由匿王的请问呢，接下来就有佛的解释，佛的答复的话文字还多，而且中间都有问答，那么他的内容大致有两段，先说明身体是有变迁有生灭的，然后说明这个本性不生灭，性不生灭，真性理性是不生灭的，先说这个无常生灭之理，所以接下去佛听到这里他的问法已经说清楚了，佛就再提出来问波斯匿王，经文说佛告大王，你身现在，今佛问你，你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休，微乎变坏，这是佛经过波斯匿王的请求之后提出来问波斯匿王，要波斯匿王自己说出这个身体生灭的这个无常现象，佛释迦牟尼佛对波斯匿王说，告大王，告知这个波斯匿王，你看这个大王两个字，佛对波斯匿王说话称大王，本来波斯匿王是皈依佛的，是佛的弟子啊，按照常例嘛，师长对弟子称名字就可以了，可是他并没有这样称他都是称大王，彼此互相恭敬，波斯匿王对佛称世尊，大家都是这样，而佛他对波斯匿王很客气，他不会说是你是我的弟子我就叫你波斯匿好了，他没有这样，他都是称大王，你看看下面经文每一段佛的问法第一句都是大王， 啊，就是印度当时啊，这个国家的元首都是称大王。那么他对波斯匿王，波斯匿王是摩这个交叉罗国，就是舍卫国的国王啊，他对王者的尊敬都称大王啊，不便称他的名字，显示他对一个国家的主人呢、啊，这个领导者是需要尊敬。佛对他尚且如此，其他更应当要知道了。一方面到这里，我们要应当要知道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法不能跟世间法相违背啊。世间法要顺着世间法的事项，它的组织，它的方式，它的习惯来做，不能因为哦，那你学佛了这一套就要把它取消了。哎，我不必称你大王，我称你波斯匿，不能这样子，要随顺世间法，对一国的领导者要尊重，不能随便。所以佛对波斯匿王通通都称大王，显示佛法不离世间法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以此为例，我们学佛的凡是佛弟子也是一样的，要随顺世间法，不能破坏世间法啊，就是我曾说过的啊。那么做人子女的去出家，出家了，你纵然是出家了，但是你这个身体还是从父母那边来的，回到自己家里还是对父母啊，爸爸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妈妈，不能因为你出家了哦，你的父亲他是在家人哦，你是老居士，哎，你的妈妈是老菩萨，这个不对的，我绝对反对这种做法。你看佛的这个对波斯匿王说话都是大王，由此以此例可以知道，不能因为你出家了就把父母丢掉了，就不承认你是他的儿子了，这简直是笑话。所以难怪古代的这个中国的儒家他要反对说这个佛教是无父无君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啊。所以佛法必定要随顺世间法，不能破坏世间法的这个方式啊。所以他对于当时的国王都称大王啊，你不能说是哦，那我出家了对父母就说老居士老菩萨，这个不像话啊，这是根本就不懂佛法才会这样做啊。所以应当你纵然是出家了，就是上百岁你的父母还在的话，你应当还是要称他是父母，爸爸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妈妈，不能改变啊，因为你这个身体必定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啊，不能不念自己的水源头，这个一定要随顺世间法呀，不能随便乱改。所以佛对波斯匿王说话，一开头都是第一句就是大王啊，你身现在，今佛问你啊，佛对波斯匿王说，你的身体现在就在这里啊，匿王的身体就在佛的面前了 啊。那么您既然您的身体还在，我现在就来问你一句话哦，你此肉身呐、啊，唯同金刚常住不朽，微乎变坏，两个问题。你这个肉体之身，人都是肉体之身呐、啊，这个身体的肉体，究竟是跟金刚一样常住永久不会朽坏，朽就是坏，不朽就是不坏，你这个肉身是永久常住而不坏的呢，还是会变坏的，为福变坏，还是会变坏灭的，会有变迁，会有坏灭的，就是两个问题。你这个肉身是常住不坏还是会坏，哎，这个问题很显明了、啊、谁都知道，因为从古以来不曾看过不死之人嘛，从古以来有这个世界有这个地球以来不曾看过不死的人，人一定会死，既然一定会死必定会变坏的。所以接下去波斯匿王的答复说，世尊，我今此身呢、啊，终从变灭啊。波斯匿王答得很干脆，说世尊啊，我这个身体我知道到了最后终，到了最后的终结终结的时候会变坏，会灭掉，鼻子没有风了，呼吸断了，就要坏掉，就要灭掉，这个身体是会坏灭的。 那么佛问是铜金刚不坏呢还是会坏？大夫说会坏，不能铜金刚，因为这个肉身是会坏灭的。哎，那么既然大夫会坏灭，佛再问了，佛言大王，你未成灭，缘何之灭啊？这两句话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哎，佛对波斯匿王说，大王啊，你现在还没有灭啊，当时波斯匿王62岁，身体还是蛮健康的吧，你现在还没有灭掉，既然还没有灭掉，你怎么知道灭啊？你怎么知道会灭啊？如果善根立志，听到这两句话，当下就会开悟。怎么开悟啊？现在还没有灭，而就知道它会灭。你应当要知道那个知道会灭的那个知不会灭，听好不？知道会灭的那个知不会灭，他知道会灭，您知道会灭的那个知道的知就是不会灭啊。那么你这凭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有个不灭的存在啊。佛到最后就是要替他说明有个不灭的存在。您如果能够知道您现在还没有灭，就知道会灭，能知道会灭的那个知就是不灭的。善根立志，听到这两句话当下就该开悟了啊，不必再解释了。所以你既然还没有灭，那你为什么知道会灭啊？不过波斯匿王并没有开悟，他只是顺着世间法知道会灭的这个原理呀，来做细细的分析。所以接下去波斯匿王的答复说，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成灭，我观现前呢，念念牵谢，心心不住，如火成灰，渐渐消润，润亡不息，觉知此身当从灭尽。波斯匿王很会发挥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清楚。那大佛佛说，我知道这个身体会幻灭，会幻灭的原因啊，世尊啊，我这个无常变坏的身体，因为这是不能常在的，无常，这个身体是无常的，人命在浮息间，怎么能够常啊？无常的，既然无常，念念在千变，这个身体呀，生老病死啊，后边他就会详细的分析会变坏的这个原因啊。这个会变坏的身体现在虽然还没有灭，虽未成灭，现在虽然还没有灭掉啊，我观现前呢，我细细的观察，就在现前念念迁谢，指这个心念的变迁啊，念念的迁变，千变谢也就是灭，前念生，那么前念生起来不就灭了，后念又生起来了，前念灭，后念生，那么后念又变成前念，前念又灭掉了，后念又生起来了，这个心就是这样生灭不停的啊，在哪里千变啊，这个身体呢心心不住啊，看起来天天都是新的，可是天天都在转成旧的，不能久住，不能停住。今天的身体的情况跟明天又不一样，明天跟明天又不一样，这个所谓的生住意灭，意就是在哪里变迁，念念在哪里变迁，没有停止。这个道理有一个可以做比方来表达的，如火成灰，如火成灰这句话呀，最容易了解的就是像我们现在供佛的时候点的香，点的香，你看那个点的香啊，香不是有香火吗？如那个香的火啊，前一段变成灰了，就 掉下来了，心地火又上来了，心地火不久又变成灰了，又掉下来一次救了，心地火又上来了，就是这样，心心不住，它不能停住啊，就像那个香从开始点以后，它就啊几秒间几秒间它就会有一段变成旧的，就变成灰掉下来，新的火又上来了，这样子如火成灰。这个如火成灰像点香，它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烧掉的，是渐渐消润，润就是灭，渐渐消润。它这个香一旦点下来之后啊，一步一步慢慢的是在哪里消灭掉啊，润亡不息，息就是止，没有停止了。一根香啊，除掉它中途出了问题，碰到有石器燃不下去之外，从点了之后一直到这一支香点完烧完，是润是灭，这一支香完全烧完了，亡就没有了，烧完了就已经这个火止息了，那个香也就完全点完了，也就没了。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念念生灭也是如此啊，从初始生下来之后，由少而壮，由壮而老啊，念念都在变迁啊，都趋向于最后的这个将到灭亡的那种的情况。所以由此啊，觉知此生啊，当从灭尽，决定可以知道这个身体一定会灭尽的，会消灭的，会完全没有的啊。那么就是说明这个无常观呢啊，人生是无常的，变化很快的，几十年啊很快就过去。佛听到波斯匿王的说话，说的很有道理，印证他说的对，佛言如是，如是就是印证波斯匿王说的对，没有错，你这个话说的很对啊，这个世间上这个身体念念千变啊，时时在消灭啊，在任亡啊，一像这个波斯匿王所说的完全没有错，实际上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是圣者看世间都知道是无常变坏的啊，那么有人读这个孔夫子的书啊，他也了解到说孔子也知道世间无常啊，怎么知道呢？他在书本上不是有很显明的一句话吗？他看到谁在流，孔子看到谁在流，流下去的不能再往回来，一直往下流，所以他就说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看到这个水一直在流，逝去往下流，水一直往下流过去啊，一直流下去，就是这样子吗？他没有白天没有晚上，流过不停，长期就这样流过不停。有人嘛认为那孔子是说水流没有停住，太浅了，意思是说孔子也知道无常，知道世间是无常，这个无常生灭的情况就像那个水一直往下流，流没有停的，从古以来就是没有停，一直流下去啊。那么众生无常，无常的身体就是这样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很快就老到老的时候。所以佛印证波斯匿王的话，说你这样说很对，世间就是这样啊，生命变坏很快就过去。那么因此他要波斯匿王再进一步的说明，细细的说明这个生命法的情况，所以再对波斯匿王说，大王，你今生灵啊已痛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啊？佛提出话来，提出话来问他啊，说大王啊，你现在你的生灵，生灵就是年岁了，以你现在的年岁来看，已经趋向于老的衰败的情况，叫做衰老啊。因为当时波斯匿王62岁了，60岁以上啊，在那个时候的人都认为是已经是很老了。 那么你衣锦趋向于衰老，那你的颜貌、身体的面相的颜色、相貌，比起孩童做童子的时候相差多少啊？是颜貌何如童子之时啊？比起做小孩的时候的相貌相差几何啊？博士女王大夫说：师尊啊，我系孩儒，肤澈润泽，年至长成呢，血气充满，而今退龄呢，破衣虽毛，形色枯萎，精神昏昧，发白面皱，待将不久，如何见彼充盛之时啊？自己比较，波斯女王自己比较出来，我现在已经老了，比起在童子的时候相差很远了，怎么能比啊？他细细的解释说：世尊啊，我从前做小孩的时候如这个如就是还是指还是婴儿的时候，如比稍微长大能够走路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你看这个方块字啊，它是子字旁，旁边有个虚字，需要的虚，说明这个时候需要人照顾，例如三四岁，二三四岁会走路，正是需要人照顾，否则他火坑他也不知道，危险地方他也掉进去，所以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人照顾，叫做孺，就是孩童稍微这个比起出世以后稍微慢慢长大一点，就是孺，所以需要人养，需要人照顾，叫做孺，这个时候小孩的时候啊，皮肤臭泥就是皮下的臭泥那么就是显示他的皮肤啊很光泽很滋润很好看，小孩子的身相不是看起来很舒服很好看吗？年至长成了二三十岁长成了血气充满了那么到了强壮的时候，身体强壮充满的血气那是到了壮年的时候非常好了可是而今秃龄，现在老了，过了六十岁老了秃龄颇已衰老了，逼迫到将近于八十岁的年老的情况，毛是八十岁叫做毛他现在虽然是只有六十几岁，可是距离八十岁的时间也不远了，十几年就到了嘛所以已经逼迫到衰老的这个毛的现象，这个时候老了，形色枯萎身形颜色枯燥焦悴身体的颜色都是枯燥的焦悴的，没有像小孩那么光润的，这是身体。精神方面吗？精神也昏昧了，精神昏昧就是这个体力不如，而精神也不如，精神也慢慢越来越差，昏是昏暗昧就是不通顺反应很慢上了年龄才会知道，在年轻的时候你说他也不了解，从前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听到人老人如何如何，我心里想真的这样吗？真的这样吗？老是在打问号。现在自己七十几岁了，通通了解了，知道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用这些东西，为什么不看这一边？因为这一边是长篇大论，这个长篇大论啊，我讲后会跳行子，跳了不知道，跳走了不知道，因为我上次讲金刚经呢，自己出了一个问题从此我就害怕了，怕跳，因为才跳了一行不知道，跳过一行如果重讲一行还好嘞，他是跳过一行没讲，不像话吧还有人帮助我跟我说明说你哪一行没有讲到后来要我补充， 我经过那一次的教训，我懂了，以后我要注意。所以我现在这种长篇大论我不敢用，不敢看出这个长篇大论讲，我是把这个当时剪贴的原稿啊，把它拿下来剪，剪一段一段，剪一段一段，这样子啊，我顺着我自己剪的段落看，不至于掉落，不会掉了一句两句不知道，所以才用这种方法。一方面从前呢，我最起码60岁以前讲经啊，我要讲之前的这个准备啊，大致看看，到了时候就可以在脑子里面翻出来，不用再看注解可以讲。现在不行，现在不行，现在啊，往往要讲之前自己想好的该讲什么，可是等到上了座讲的时候都会丢掉，会忘掉，没有讲到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因此凡是要讲的，我一定要把它啊顺序排好，否则会漏掉不知道，现在都麻烦到这样的啊。所以我现在虽然是讲了这么一个小时啊，我有很多时间来准备啊，不是准备什么，就是该怎么做啊，一定要把它细细的注意好啊，否则漏掉不知道。现在事先看等于没有看，没有用，事先看了等着讲的时候通通忘掉，提不起来，这就是显示精神昏昧的情况。真精神昏昧的实际情况，我现在是完全真正体验到，完全体验到。经常有的事情呢，在外边书房里看书的时候，我现在需要哪一种，要哪一本书，跑到书房里忘掉了，忘掉了，我究竟现在跑进来是做什么，我现在需要什么，完全忘掉，忘掉怎么办呢？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来，回到原来坐下来，坐下来想，诶，我刚才跑到里面去，我是要拿哪一本书啊？看看自己正在看的，哦，我需要什么？又回去，有的时候回去又忘掉了，这就显示老了，精神昏昧啊，那么因此到了老了精神昏昧这种情况，这是精神方面的这个疑案情形。发白面皱，头发白了，发发新来见有霜，慢慢的头发都白起来了，脸上的面皮都会皱，那么就显示他这个老相，这个老相都是刻在脸上，那么这样看起来，待将不久了，待至。当作治是看大概已经治不久的时间就要离开人间了吧那么就是说已经老了，到了六十几岁了，剩下的时间这是好像日落西山快要到海的情况如何见彼重生之时如何见彼重生之时，怎么能够我从前年龄这个小孩的时候很充满很顺的这个时候怎么能比啊？不能比了，现在相差很远了佛就是他这样说的很好，可是还不够细，不够细，因此佛再提出问题来，要他再进一步的细细去比较所以经文说，佛言大王，你这形容啊应不等修说你的身形，你的容貌应当不是顿时而朽败吧，不是顿时就老了吧这个老不是一天的事情了可能是有相当时间慢慢才趋向于老吧，用意就是要波斯女王从少到壮，从壮到老，经过的情况一一把它比对出来，让人对无常变化的这个道理啊能够得到真实的了解所以接下去波斯匿王就说，王言世尊，变化密仪我曾不觉，寒暑千里啊见至如此。这里先总说这个世间自然界的变化，天地自然界的变化秘密的在哪里改移我们不知道我曾不觉这个世间时间在哪里千变自己不觉得，寒暑就是一年到完了 啊，冬天过了，夏天来了，暑啊，这么千变，好像流水一样，一直在走，渐渐的，使至于到今天这个情况啊。那么现在我把它比较起来吧，何以故？怎么知道它在千变呢？我年二十，虽好年少，年貌已老足十岁时，他在比较呢。我到二十岁的时候比较，这是算是年少的时候吧，少年呢，那么比较十岁的时候，比较十岁呢，十年来比呀，已经不及十岁的那种的孩童的年貌了，三十之年呢，又衰二十了。等到三十岁了，比起十岁啊，又衰落了二十年了，就是拿时间在比的。本来三十岁是最健康的时候了，到了现在呢，已经六十又过于二。波斯匿王六十二岁就在这里，他自己显明地说出来。到了现在嘛，我已经过了六十岁，六十岁又超过两岁。又过于二，那就说明波斯匿王这个时候刚刚62岁，佛跟波斯匿王同岁，他们同年，所以波斯匿王62，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冠五十时宛然强壮，这样我现在62岁，回头看一纪年，12年为一纪，这个一纪年的时间往回看，看50岁的时候，哎，觉得很强壮。62岁看前面50岁很强壮，哎，我现在73岁看我61岁还不错啊。可是呢，师尊呐，我见密仪呀，虽持诸罗，其间留意其现10年呐、我只拿10年来做比较了啊。我看到这个秘密的在哪里迁移变化的时间，虽然这个这样阻落。阻落就是迁泄，迁泄的意思，迁变流泄的意思啊。其间流水这样的变迁在哪里变异？我前面是姑且拿10年为限来比较了。若不令我维系思维啊，其变能为宁为一纪二纪，是为年变。如果细细的观察，若细细思维的话。这个变迁不只是一季二季，12年为一季啊，不止一季一季在变了，实在是一年一年在变，时为年变，实际上一年一年在变，期为年变，何止是一年一年的变化呢？一间月化，一个月就在那里发生变化，何止月化呀，间又日迁。何止是一个月一个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一天一天都不一样，昨天跟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跟明天又不一样了。深思地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啊！沉思就细细的想，地神的观察，实际上人的身体一刹那一刹那，念念之间不能停留啊，不能久住啊。刹那是最短的时间，按照《人王复活经》里面说，一念人的一个念头，一念有90个刹那，动一个念头有90个刹那，一刹那有900个生灭，最细的生灭啊，一刹那有900个生灭。这个不是细细的去观察不会知道的啊！动一个念头有90个刹那，一个刹那有900个生命，这个说法出在人王复活经啊。那么这样刹那刹那在哪里念念千遍啊，根本就不能停留啊，哪能停住啊，停不下来啊。故知我身啊终从变灭，因此之故啊，我的身体必定是会变灭的，变是千变，灭是消灭啊，到了最后就完全消灭掉，完全没有了。所以人到了最后总是要灭掉的。 从古以来有多少人离开人间之后渺渺茫茫啊，根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这是说明身体有千变有生灭啊，波斯女王这一段话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对无常观讲得非常的细啊。那么修无常观学佛的人应当对这一段我要细细去读啊，对自己观世间无常的道理呀，它有很细的分析，应当要好好的去体会啊。那么这是明身有千变，说完啊，后文呢是说性不生灭，要说明这个啊本性有不生灭的道理，真正主要的道理在后边，哦，下次再讲了。